好，弟兄姊妹，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主的小驴驹”。那经文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1章1到11节。我们先来一起诵读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又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的人就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段的经文短短的只有11节，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富戏剧性的一个的情节，而且也算是耶稣他的侍奉生涯里面的一个小高潮。那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他要骑着驴驹要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当时的京城。那我们想到说，如果是一个君王要进城，或者是一个君王他要出行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有很大的那个排场。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君王，不要说君王，只是那些大官而已啊，他们都要有很大的那些的排场，他们做的那个坐骑呢，都是非常高级的，或者是非常好的那个坐骑，或者呢，他们要鸣锣开道，也要很多人在一起哈，那个排场很大，而且呢，还要人呢肃静回避，所以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其实也类似啦，如果是一些很重要的人物，他要出场的话，一定是很隆重或者是很盛大的一个排场。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耶稣基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那个排场看起来有点小热闹，但是算不上轰动但是是有点小热闹。那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种君王要出场的这种排场呢，好像是有点落差哈，跟我们想象中的也有点不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耶稣他的与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排场，为什么好像没有世俗的那些的君王那么的盛大呢？那这段的经文又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的启发呢？我想在这段经文里面当然他最重要的这个主角是耶稣基督，可是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配角哈，就是那个小驴驹哈，我们来看他也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和启发。我们先来看经文的一些背景哈，我们知道这段的经文其实是讲耶路撒冷讲王要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受难之前，大概一个礼拜之前他要进入耶路撒冷。那这段经文是记载他进城时候的那个的场景。其实耶稣不是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了。那我们看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呢，他已经在过去呢很多次来过耶路撒冷，他传道他教训人。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一点是他以君王的身份要进入这个圣城。但是呢，这个圣城好像对他的这个欢迎程度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热烈哈。当然也有一些人哈去欢迎他。这一次呢，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当时呢，也引起一个小的高潮，就是也有比较多的人呢来迎接他，也挥动手上的棕树枝啊，还有呢，把衣服铺在地上。让耶稣呢能够去行走啊。我们如果仔细的来阅读这段的经文，我们发现其实耶稣进城跟他的这个目的啊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进去的时候好像很荣耀，可是他进去呢却不是为了好像世俗君王那样得到那种的荣耀，而是呢他要为我们去牺牲，所以多少带来一点的这种很悲凉的一种感觉哈，好像有一种十字架的阴影哈笼罩在那里。那经文呢说到这个地方是在伯法其哈，其实它是在橄榄山东面的一个小村庄。那耶稣当时就吩咐他的门徒哈，要去这个村子里面呢，要把拴在那里的那个驴还有驴驹子呢要牵来。那我们猜想耶稣可能很早他就已经有预备好了，他可能跟那个驴的主人已经早就说定了，在某一个的时间呢他会来用这个的驴驹，所以呢就吩咐门徒到了时候呢就去那里取，那跟这个主人讲主要用他，那这个驴驹的主人呢就会让他们牵来给耶稣来用。所以我想这个应该就是耶稣他早就安排好的一个事情，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的来做的，都在神的计划里面。那我们来看整幅的图画，首先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的拣选，因为这个驴驹子不是随便叫门徒去找回来的，而是呢他特别已经预备好的，他自己去拣选的，而且他说的很具体。他在这里讲这个驴驹子呢是在很具体的一个地点，就是对面那个村子里面，而且呢是拴在那里的。我们看得出来这是耶稣特定或者是说他指定要骑的这个驴驹子。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要骑驴来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过去的这些的服事呢基本上都是步行哈，他坐的是11路公交车哈，所以他没有其他的坐骑，也没有坐驴的这种习惯。但是在这里呢很特别哈，他却要指定的要骑这个驴驹子来进入耶路撒冷。而我们知道伯法其这个地方呢其实离耶路撒冷呢很近的，大概2里路左右，所以步行呢其实已经可以了，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的交通工具，也不需要这个驴和更不需要马。那为什么耶稣这么奇怪呢？他要骑驴要进入耶路撒冷呢？这个就是他刚才我们说了他事先安排好的，因为他要表明他自己的一个身份，他要摆出一个姿态，要告诉当时的人他是他们的王啊，是犹太人的王。那当时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其实骑驴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事情，那也曾经有君王呢他们是骑这个驴的。那耶稣在这里第一呢他也要表明他是王这个身份，而且呢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来到耶路撒冷呢是要成就和平，成就救赎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第二呢是要应验经上的话，正如这里第5节里面所讲的，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个是经上早就有预言说这个弥赛亚救主他要来的时候呢，他是骑着这个驴驹子来进入 耶路撒冷啊，要来到他们这里，这个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所以我想耶稣他是有特定的目的的哈，他这么做也是让人知道想起旧约里面的这个预言哈，指着他说的。那第三呢，我觉得也是要表现他自己是一个温柔的一个君王，他不是一个暴君哈，不是一个用力量或者用暴力来统治人的这种君王，他跟世俗的君王是有区别的，他是要在人的心里面来掌权，而不是呢靠武装，不是靠这种暴力。所以他所做的是跟以色列百姓所期待的是有一点不同的。人或者呢他会用一种高压的手段来控制，但是耶稣呢却不是。在这里马太呢他也特别强调谦和这个词哈，这个词就透过骑驴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表达出来。这个驴其实没有损害到耶稣作为君王的这种的尊贵，却呢跟军事上面那些骑着战马的这些领袖或者是君王呢做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的强调其实就是要表明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而这个的弥赛亚他的胜利呢不是靠他的这些武力哈，乃是呢靠着他和平谦卑的这个的模样，然后呢他是为人来受死，而且呢他要为人呢承担一切的这个的刑罚。虽然耶稣决定要骑驴要进入耶路撒冷，可是我们知道那有很多驴不一定要骑那一头驴或者是那一匹驴，为什么耶稣指定要用那一匹呢？当然也是有神特别的拣选在里面耶稣他没有叫门徒说你们去随便给我找一头驴来就好了反正他那个驴呢要高大一点或者是强壮一点比较好一点他没有这么讲没有说叫门徒这样子去找，而是呢他指定了某一匹的驴，而且告诉他们在具体的一个地点，而且还吩咐他们当说的话。这些都是说明耶稣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他拣选好了这一匹的驴，主早知道他就在那里了。那匹驴呢他出生的整个的价值呢也是在现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也就是说养驴千日用在一朝，就是在今天这个时候主要用它。这个驴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之处，那耶稣指定要拣选这匹驴呢？当然说到拣选的话，肯定神有他的主权。我们除了看到神的主权以外，我们也看到这个驴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特征。我们来看究竟这匹小驴驹有怎样的一些的特征。第一方面，它有温顺的特征。我们知道驴呢它是比较温顺的动物哈，在古犹太人还没有普遍使用马之前呢，其实驴呢也曾经被君王呢用来做坐骑啊，但是因为驴呢它不像战马那样威风哈，所以圣经呢常常都用驴跟马来做对比，来表明骑驴者呢是比较谦和的，是比较温和的。那这个也是驴特别的一个特性，就是很温顺的哈，它的性情很温顺。那至于这个驴的数目呢，这里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是两头驴了，一头呢是母驴哈，另一头呢是驴驹子。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呢都只是提到一头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有的学者呢他们就认为因为马太他想特别的指出这个驴驹子它的特性，因为在这里呢它虽然没有提到说它是没有被人骑过，但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是有提的它是没有被骑过的。 所以呢，在马太这里呢，他就特别提出来由另一头驴，就是母驴跟他一起。那这个是因为一个小的驴驹呢，它是需要有母驴在旁边呢，才可以比较安心哈，就他就可以一起的来侍奉。而这个小驴驹呢，其实他从来都没有受过训练，因为没有被骑过嘛，所以也是需要有这个母驴驹在旁边安抚他哈才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这里特别之处。这个小驴驹它是一个很温顺的动物，也衬托出耶稣基督这个的君王哈，他是柔和谦卑的一面。那也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了，经文第五节里面讲，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个驴驹子非常的温顺，也是衬托出这个坐在驴驹子上面的这个君王，他也是一个很柔和谦卑的。这种的形象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温和。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很卑微。这里讲到这个驴驹子呢，特别还用了一个形容词是小，小的驴驹。通常小的驴驹呢，用来做什么呢？好像都不是用来被人骑的，就是用来驮一些普通的货物而已。而且我们看到耶稣选的这一匹驴驹子呢，很可能是一头比较瘦弱的或者是最不起眼的驴驹到一个地步呢，连这个驴驹的主人呢也任凭其他人去把它牵走，或者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来用过这一匹的小驴驹，因为它实在是太小太不起眼了。那耶稣用了一匹没有人欣赏的小驴驹，它真的除了小以外呢，它可能真的是很不起眼了，不被人重用了。但是在这里呢，它却被神被耶稣所拣选，它很卑微很微小，可是呢神却用它。这个跟我们也有点像哈，我们也是非常的卑微，可是当我们愿意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神就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啊，被主来使用。这个呢也是有点像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也俯就卑微到一个程度呢，他降卑成为人的形象。而且这位的君王呢跟我们想象中的君王很不一样哈，我们想象中的君王都是很威风凛凛的，都是很霸气的哈。但是在这里这位的君王却有另外一种的很卑微的形象，他没有很大的排场，也没有那种的所谓的御林军啊，也没有这些的军队哈为他来护航，为他开路，这些都没有。他是地上最谦卑的一个君王，就好像先知所说的，他温柔，他是温柔的，也是谦卑的。他没有红地毯哈，可是他有人哈用衣服铺在地上哈让他行走。那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他整个的在降生期间哈成为人的这个期间呢，其实都是非常卑微的形象。他来到人间降生在马槽里面，也生长在木匠的家庭里面，最后呢他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卑微的一个形象。其实我们蒙拣选也是一样，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那里讲到说，弟兄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非要弃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拣选的 往往是出乎我们预料的。他没有拣选那些好像很高贵的，他往往是拣选那些比较卑微的，被人厌弃的。我们也愿意好像这个小驴驹这样子，我们被主所拣选，被主所使用。那小驴驹还有一个特点呢，除了卑微以外呢，它还有圣洁的这个特点。在这里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在其他三卷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说，这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啊。它虽然是卑微，但是呢它从来没有人骑过。没有人骑过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代表它圣洁。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洁净的礼仪，洁净礼当中呢所使用的纯红的母牛犊呢，一定呢是未曾受轭的。那如果是载着耶和华约柜的那些牛车呢，也必须呢从来没有做过别用的这些的牛车。也就是说要单单的来给神来使用，不能用作别用。这个就是要圣洁，要给神分别出来，分别为圣。那这个是符合神圣的这种气氛的。那这里讲到这匹的小驴驹从来没有被人骑过，其实是说明它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小驴驹。在旧约里面呢，那些献给神的祭物呢，也必须是要分别为圣的，他们必须是没有人使用过，也没有曾受轭的。这些在民数记里面还有在旧约其他的经文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圣洁也是这个小驴驹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服侍神，其实也一样，我们也需要圣洁。当我们圣洁的时候呢，神就会使用我们。而这个的圣洁呢，也是神他自己将我们分别出来归给他为圣，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好了，这个是小驴驹它的一个特征。那我们来看它今天接受了一个怎样的任务呢？它的工作究竟有哪些呢？它要做什么呢？在第八节第九节那里讲到说有众人其实就是讲到很多的来朝圣的这些的耶路撒冷的群众，因为当时很快要到他们的犹太人的节期，所以呢他们都会来朝圣。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也会把衣服呢铺在路上，也有把树枝呢砍下来铺在路上的。其实在这之前呢，耶稣他骑在这个小驴驹上面，他的这个小驴驹的这个任务呢就是很简单，刚才我们说了，从伯法其这个地方到耶路撒冷呢其实只有两里路，所以他只是在这两里路里面拖着耶稣就是被耶稣骑着就进入耶路撒冷。简单看来是一个非常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才两里路嘛，很短很快就可以完成了。但是这个任务呢却很重要，因为它承载的是一个君王承载耶稣基督，非常的简单，可是却非常的重要。对耶稣来讲，骑着驴驹子进城是相当重要的。刚才我们已经有讲过了，因为这是要显明他王的身份，也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所以这个小驴驹他的角色呢是不可或缺的。他虽然是配角但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配角。他是承载君王的一个小驴驹，所以我们说他是简单的任务，却是又是重要的一个任务。那这个任务为他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益处呢？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很威风因为他上面坐着是一个君王所以很多人呢会对他们呢夹道欢迎 然后呢，也会对他们欢呼啊，挥动他们手上的棕树枝哈、啊，也会把衣服铺在路上啊，就好像有点像铺那个红地毯，不过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红地毯哈、啊，他们用这个衣服来代替。那这个让我想起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啊，那个故事是说啊，有一天啊，有一只小驴子呢。他非常兴高采烈的，他就跑回家里面哈，他就兴奋的叫他的妈妈，他说：“妈妈，妈妈，啊，发生大事了哈！今天呢，我正在路旁休息吃草，那有一个人呢就解开我的绳，然后带我进了城啊。不但如此哈，他还带我去市中心的大街，那大街上面好多人跑出来欢迎我啊，啊，他就说了啊，妈妈，我真的很高兴啊，你知道吗？”我突然成了超级巨星了，这个驴妈妈呢就笑着跟他讲：“孩子啊，他们欢呼迎接的不是你啊，而是坐在你背上的主耶稣基督哈。”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这个小驴驹哈，他非常的高兴哈，因为有耶稣哈坐在他身上，然后进入场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不过呢，这个小故事说这个小驴驹呢却误以为那些人呢是欢迎他啊，其实不是哈、哦、是欢迎耶稣基督，他们把荣耀把欢呼声都是归给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小驴驹呢，他在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是蛮荣耀的，而这个的荣耀呢不是归给他自己的，乃是归给耶稣基督啊。他也知道人们把荣耀是归给坐在他身上的那一位，而不是他自己。但是他跟主一起呢，他自己也仿佛感觉到这种荣耀有点沾到光哈。简单来讲，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这个也提醒我们，其实，在服事的过程里面哈，我们也有时候难免哈会落入一个的误区，或者是落入一种的引诱，就是我们好像要把神的荣耀夺过来了。其实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成了众人的一个焦点，别人夸奖我们称赞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其实我们应该将这个荣耀来归给神。别人要称赞的乃是我们所侍奉的那位主，人们所应当定睛的也应该是那位主，而不是在我身上。所以这个小驴驹哈，他的任务呢，其实是又重要哈，其实是又荣耀哈，又光荣，很有意义的一个任务。最后我们来做一点点的小总结哈。刚才其实经文有讲到，那些的群众都很欢呼欢迎，其实他们欢呼的内容都是称赞神，而不是称赞那匹的小驴驹。所以应当将荣耀归给主，我们要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哈，而不是自己。最后我们来做一点点的总结哈，就是我们都当做主的小驴驹。那问题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这个小驴驹来被主来使用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哎呦，不要做这个小驴驹哈，我要做这个最有能力的这个门徒就好了，像保罗一样，或者像其他的这些门徒一样，会行神迹，会医病赶鬼，哇，这样才好。那很多人呢会关注我，我会得到很多的掌声。很多人都希望说要为主来做大事，其实不一定哈。当我们愿意摆上自己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不管做的事情是大是小，其实在神那里没有大或是小，我们能够被神使用，就是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价值。因为神造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被他来使用。所以主耶稣在经文里面说，主要用他，他现在也要对你讲，主也要用你。你愿意被神来使用吗？不管他用你在哪一个方面，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想，哎，主啊，你不要叫我去做什么，你叫我去做另一样就好了。我们会这样好像跟神要讨价还价。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小驴驹的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有些时候 神要我们做的不一定是很大的事情，但是那个事情呢却非常的重要。而且神也是预先已经拣选好了，他安排好了，那他要我们所做的就是那个事情，他已经定好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应当来思想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神要怎样来使用你。在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被神愿意来被神使用的时候呢，神一定会来使用我们。那怎么样才能被主来使用呢？有些时候我们都说，哎，我很愿意啊，我很想被神来使用啊，可是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怎样才能被神来使用呢？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我们得去留意。第一方面就是不要看自己，只看耶稣。你不看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看你自己身上所有的，或者说你身上的那些缺点，不要看你自己的才干，不要看你有多少，不要看你的家庭背景，不要看你的出身，不要看你的地位等等，所有的都不要看，只定睛在耶稣身上。因为身份、地位、才干等等都是不重要的，在神那里就像这个小驴驹一样，好像被人看来他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用，就是被人拴在一旁都没有人来骑的，没有用的，但是神却要用他。所以我们不必太计较你自己的出身、你的地位，或者说你的才干、你的能力。神要用我们的时候，他一定可以用得到。神也会用不同的人。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经文都说，神所拣选的往往都是那些世上很卑贱的人，被人厌弃的人。这些的人在神手中成就大事。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分别为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小驴驹的特点之一就是圣洁，没有被人骑过，就代表他很圣洁。其实我们要被神来使用也是一样，我们要分别为圣，归给主。这样分别为圣呢，当然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俗所沾染。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节经文这样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自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做贵重的器皿，我们会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分别为圣也是很重要。弟兄姊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会被世俗很多事情所搅扰，而且被世俗所沾染。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个世俗里面分别出来，归给神为圣呢？我们需要更多的与神亲近，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常常预备好自己，神会来使用我们，我们能够在神手中成为他圣洁合用的器皿。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但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像这个小驴驹一样，在神手中成为他圣洁合用的器皿。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虽然有时候在人看来我们没有很高的价值，或者甚至没有价值，但是主啊，当我们愿意自洁的时候，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会被你使用，我们会成为圣洁，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也知道你造我们有既定的一些的目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也愿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来被主你来使用，不看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不看我们的出身，不看我们的背景，只单单的定睛在你身上。主耶稣，虽然我们是何等的卑微，可是我们愿意交在你的手中，被你来使用，求你来悦纳我们的献上。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